上一次啊，我们已经讲到了，这个理合和这个四合，它本是这个相待而不相离的，就是离亦显于四，这个四呢，这个呢依于理，是这么一个呢关系。但是啊，在这个佛法的这个流传过程当中，就是在佛法的流行当中，一分青年大众，出家者与白衣弟子们，重视理和同证的僧伽，忽略六合僧团的作用，忽略发挥集团的力量，完成正法九住的重任，因此而轻视。严密的生智，就是说呢，这有一部分这个年轻的这个比丘出家大众，和有一部分这个白衣啊居士呢，他比较倾向于呢理和同证，就是说呢强调新出家，强调与这个佛法道理相应，能够弃证圣道啊。入真实际，所以在这个行为上、形式上呢，不是那么呢，重视，比较这个呢忽略。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，这个身智啊，就没有那么严格了，没有那么严密啊。那么这个组织肯定就是要变得松散了，所以这个就缺乏了组织性，缺乏这个呢。团体的力量，如果是从戒的本身自戒的这个本意来讲呢，是思想和行为呢都是注重的，既要呢这个有为佛法的真实精神内涵，同时也要依这个呢清净如法的这个呢规范呢，有这个健康。完整的这个团体形成，这个力量呢才会比较大。这我们比较注重理证呢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说了他这个精进的学习啊、修行呢，能够通达佛法的道理，这个呢进行教化，进行影响，能够推展这个佛法的这个事业，能够让更多的人呢。得到佛法的这个呢甘露。那么在他这个活着的时候，这个在世间呢住世的时候，确实啊这个被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。但是如果他一走了之后啊，那个学生当中啊有要是有人能够继承那好一点。要是没有能够继承像他这样一样殊胜的，这个佛法跟着也就这个影响力啊就马上就消减了，马上就减弱了，那么如果是有团体，就是整体的力量，就是大家都一起来弘扬，一起大家来推动这个工作，那就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离去啊，这个佛法就开始呢减弱，是这样的。这佛法的力量呢，它能够持续的保持的，不会因为说某一个人走了，这个力量就减弱了。所以啊，既要这个理和同证，也要四合同行，大家一起啊，来推广推动这个佛法，就像今天，你不能讲经呢，你不能这个说法了，你对佛法有认识有兴趣，你最少也可以将你所知道的。所了解的介绍给周围的人呢，这个好的佛法的这个宣传的书籍，介绍给其他的人，那么这个佛法就辗转呢，这个来传播，不就扩展了，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佛法，能够为这个见到佛法的光明，入到佛法的这个团体里面来，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了，就像师父在这里讲一样的，它也是有限的。 不可能是无限的。有的人他有机会来听闻，有的人他没有时间。那有的人呢，他对于我讲的这个方式了，他能够接受，能够习惯。有的人不习惯呢，他不会那么容易来接受了。所以这个要一个个人的力量。再伟大，再殊胜，它还是有一定限量的，是这样的。这个世间相总是无常变化的。这诸佛出世了，有些涅槃嘛，有生必灭，有来必去的，它一期的阴阳。你看历史上，像这个六祖大师啦，像天台智者大师啊，这些大德出现的时候，这个佛法啦兴盛。这个很多很多人呢，依他们的这个教授引导，升起来了真实的信心，以及呢有相应的这个呢佛法的体验。但是这一走了之后呢，也经过现在若干年了啊，这个一千多年了，几百年了，那就不会有那么影响了，它不可能的嘛。所以要是当一个人从这个理的这个呢正悟的影响来讲，从他现前来讲是很殊胜，但从久远来讲呢，他经过一些时间变化呢，也会这个消退隐没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严密的这个生产组织呢，发挥团体的力量呢，才能够真正完成正法久住的这个呢重任。白衣者既没有集团，而青年大众身中龙蛇混杂，不能和乐清净，结果理想中的真实身渐渐的比虚伪更虚伪，号称入世的佛教反而离开大众，成为个人的佛教。就是说只是注重这个理和同证，这个佛法的上这个证悟啊，那么对于这个组织生活啦，健全的这个团体呀，推行佛法的这个类责任呢事情呢，不那么注重。那么这样慢慢慢慢这个发展呢，这个居士呢他没有一个团体，那么这个青年生大众呢，这个比丘生呢，他个人呢有这个影响，那么就是随着他的影响发展呢，就是不是有这个嘞组织，不是有好的这个嘞团体力量，那么这样的话他一走之后啊，那这个追随的当中呢，有的学得很好很精进，有的呢他这个不约束自己，也不这个想要好好的这个学习佛法了，自利利他，那么就是良莠不齐呀，龙蛇混杂了，这个就慢慢慢慢这个演变的时候啊，就是真实的这个嘞生，有功德的这个生就越来越少了，这个生产当中呢，有真实功德的这个比丘啊越来越少了，沙弥越来越少了，倒是说嘞。这个形式的这个生它存在的那么就是缺乏这个来修正功德了，缺乏修正功德了，那么就是这里讲说了渐渐的比虚伪更虚伪，就是没有真实功德了。那如果依这个十事色生，色生即色生，这个这个无惭愧者令惭愧，这个有惭愧的呢得安隐得安乐，未信的令信，已信的令增长，这个没有得这个无漏法的令得无漏，但是要辗转呢这个教戒，辗转教授，互相呢这个促进呢警策呢，这样才会使佛法呢这个团体啊维系维持，就像这个大家参加过这个共修一样的，你这个一起共修啊就不是那么容易偷懒，大家都去，你能不去吗？ 你一不去啊，大家都发现呢，你也觉得不好意思，它有一个环境呢保持的在，就像你在一个学校一样的，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学校的规章制度啊、各方面都很认真的执行的时候，那就不能偷懒逃学了。那如果是说这个学校管理不好，管理不善，大家呢没有按这个制度啊来办事，那就很多人就被偷工减料了，这个学习上呢，这个教育上呢，就不可能上得去，那么结果就是，很多人呢没有认真学习，那么这个知识啊没有掌握，这个生团也是一样，要依这个嘞，律制，有这个组织呢，生活有这个这个严格的要求，那这个团体啊才是会焕发出它的这个力量，所以这个除了这个礼和同正，同时也要注重这个严密的组织生活。所以在今天呢，这个戒学的这个学习，这个推广，更加显得重要，所以这里讲到最后啊，这个佛教啊，本来是入世的，本来是利益众生的一个团体，渐渐的就变成了。只顾个人，变成个人的佛教，所以基本政策呢就是各自管各自，各自顾各自，虽然这个寺院呢、形式啦，大家在一起是这样的，他就缺乏这种的力量，就好像这个物质世界里面，比如说这个电流啊，那么这个电线里面都是有电子的。如果没有电压的时候，形成电压的时候，这个电子啊它都是紊乱的，在里面运动它是有的了，但不会形成任何的力量。但如果是说了两端有这个电压的时候，它就会从这一头跑到那一头，它就是有一个方向，那么这形成电流啊就有力量呢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力量，像我们这个学习佛法的团体啊，也是这样的，居士也好，这个出家人也好，大家有一定的这个方式规则，来相处，来做事，才会能够和乐清净，才会能够为佛法增上，不然的话不可能达到这种的预期的这个效果，另一份其年的老善作。重视事项的升学，但是忽略世尊立志的原则不变，根本不变，而调制之末的实验性，不能随时随地的实验，反而推演真事，立志成为了繁琐之末的教条，生熟的隔碍也终于存在。从升学中心的立场，这是各走极端，没有把握适合理和、适合与理和原则与条规的综合一贯，不能圆满承受世尊立志的真精神。那么有一部分人呢，他是重视立志了，但是呢，他没有认识到这个理和的重要，就只是呢拘泥于这个形式，拘泥于这个教条。不是从佛法的这个真精神呢根本原则为展开，那么就将这个律制呢，随着这个时代发展呢，他没有做善巧的调整，适当于这个嘞时代背景，而是将这个借条啊增加的越来越繁琐，越来越枝末，这样的话生和熟之间呢也产生这个嘞，隔害，也产生隔害。这本来在这个建立僧团呢，就是一个正法的团体，要在世间呢，推广佛法，成为觉得的，这个嘞团体，那么这样的话，就反而不能再胜任这个事情了，那么就是走向了另外一端了，注重这个嘞，适合，不注重这个理合。所以要把握这个根本原则呢，那么就要事合理合呢都注重， 不能走于这个几掌，才能够为完成呢这个世尊呢自这个戒律组建这个僧团的这个类愿望，他的愿望就是有这个团体的力量呢来推动佛法，学习佛法，这个是这一篇呢关于律这关于这个法的奉行者的这个介绍，那也就是讲了这个僧，来讲这个僧的时候呢，主要是说了这个僧的这个基本的精神，六合敬的精神，四合与礼合的精神，这个摄僧的目的，正法久住的这个呢目的，所以大家在皈依的时候啊，也应该清楚啊，今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你的这个皈依对象是什么？是这个呢弘扬正法的团体，不只是说皈依啊你的师父啦，某一个师父才是你的师父啦。从我们这个学习佛法的角度上来讲，你做皈依啊，做医者啦，肯定是你的这个上座师、这个老师，从感情上呢，更加重视一点。但是从根本精神上来讲呢，就不能以你的这个上座师、医者师了，为皈依对象了，而是以整个团体、整个僧团为皈依对象。这一切的这个法师呢都是你的师父，这不只是说这个地方的团体你要护持了，其他地方的团体你一样的也要护持，就是随你这个相应的这个因缘现起，随我们这个自己的力量呢所能及去做去行，这样才会是呢真正理解这个佛法僧三宝僧的意思的人，他在做皈依，他的这个心里面发心呢、观念呢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啊，对于佛法的一些基本知识的了解，对于初入门、初开始学习的人呢是非常重要的。不然有的人不知道啊，所以甚至于出现一些更笑话的事情，说这个皈依三宝啊，就是皈依三次，今天在这个师父这里皈依一下。明天还找一个师父皈依一下，再有机会再皈依一下，这个叫三皈依啊，皈依三次叫三皈依，就是甚至于出现这样的笑话，这个要是稍稍对佛法有点认识呢，就不会产生这些问题了，那么这个是对于佛法僧三宝，这个法的创建者、法的奉行者三个部分的介绍。那么以法为开端，法为这个核心，第二章呢是讲这个教法，教法呢就是佛法的这个呢理论，佛说法之后啊，留下的这个呢记录形成文字，那么我们就依这些文字呢，依这些知识呢，为学习佛法的开始，从文思修。入三摩地，就是先是听闻，然后开始呢思维，思维之后熟悉了之后啊，掌握了方法，就可以进行呢修正，就能够为去向这个涅槃证的呢真实义。那么这个教法的话，就是分了几节来讲呢，这个第一节呢是讲这个呢能权的教法，能权的教法。能权与所权，这个里面的第一小部分，第一小节，三宝的综合融贯，成一完善健全的佛教，这个三宝啊，就是佛宝、法宝、僧宝，这个三宝，这个呢，综合融贯，那么就成了一个呢完善健全的佛教了，完善健全的佛教了，有佛出世说正法。说的正法呢，有僧团的组织呢，这个辗转相授、辗转相传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有机会，能够见到这个呢出家的僧团，能够为见到经典，能够为像三寺院呢，有这个佛像呢，礼拜呀，那么就是因为有这个三宝的注释， 那么从佛法的流行人间来说呢，法是世尊所开示的，身是秉承世尊的师道而合合的，三宝真观的佛教，实等于世尊商业大用的流行。就是从这个佛法流行上来讲呢，法呢是佛开示的，身呢是佛这个指导这个组建的，那么这个三宝的住持于世间，流行于世间的话，也等于是呢世尊住持，也等于是世尊的商业了，流行于世，就是商业就是生与意商业了，就是佛的生与意业，人人在这个世间，就是法身常住嘛，灯灯相续，流传不绝，就是法身相续，那么世尊本着自觉的达摩，实应当时当地当机者的性格智能需求，加以正确的教导，佛法才能流行于人间的。就是世尊呢觉悟了无上菩提，达摩就是法的意思，前面已经讲过，就是觉悟了之后啊，就在人间说法了，教导众生呢。那么你要教导众生的话呢，就要契机，契理的话，因为佛已经证悟圣道了，已经觉悟真理了，从他这个智慧心当中流露啊，都是契于真理的，契机的话呢，就是众生因缘有不一样，有的根性呢，殊胜一点，有着这个根性呢，迟钝一点，那么佛因机教化了，就是有所不同，有的人跟他说很甚深的法，有的人跟他说呢很浅显的法，有的人跟他说这个呢解脱的法，那就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呢喜欢呢观念呢都不一样，他的愿望也不一样，有的人愿望就说升天就行了，来生来世啊带好报就行了，就跟他说五戒十善了，有的人想求解脱了，那就跟他说苦集灭道四圣地了，那有的人发大乘心呢，那就跟他说这个空性呢，说这个呢菩提心呢，跟他说的这些比较广的义深的义，同时的话呢对于道理上的理解呢，有的人的这个思维性呢观察性呢比较强，你可以讲说这个定的含义，定的比较，定的这个修习方法，可以讲很多很多内容，非常复杂的他也能够接受，所以这个佛法呢一定是呢实验这个时代背景的，同时呢因为实验时代的背景呢，那有一分的意思呢就不能够完整的解释出来，就比如说今天要讲很多很多的内容，但是这个学生呢听众啊，他的程度位就是在这个层面，你就主要讲这层面的东西，这个之外呢没有办法讲更多，如果讲起来他们也听不懂，所以他就有这个呢应激性实断性，但这个根本性的内涵呢，佛是一个觉悟的圣者了，他都是圆满的，都包含了有的，所以在天台家的说法呢是垂机这个嘞行本，垂机行本，就是应化的时候啊，依时段的因缘呢来说，那就是垂机。显本的话呢是说开传显实，这个相对教相对义，它背后所隐藏的真实义是什么，那么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啊，显本佛就揭示了，前面种种之说呢是方便善巧之教，不是呢我最终的目的，最终的目的是这样子啊，这个时候才开始呢畅说本怀，畅说本怀，垂机显本呢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呢佛的这个教法呢它有一定的这个应激性，这样加以正确的教导啊，佛法才能够流行于人间，流行于人间，不然的话就没办法流行于人间了，你讲了这东西呢别人接受不了啊，他不知道啊，这有办法了，没有办法。 没办法。就好像我们世间学问，你这个什么量子理论啊，这些很精深的物理学，一下子你也讲呢，大家在那里根本不要说打瞌睡呀、连打瞌睡都不想在这里睡，他早早的就想跑了。但是呢，如果这个学的人他这个初级的观念、一般的观念慢慢深入引入啊，他这个就认识了。有兴趣了，你再讲这些东西他才听得懂，所以他一定是有一个嘞基础的，不能缺乏这个基础。那么佛法呢，他要有这个嘞应激性的教育，适当的这个引导，佛法才能够流行于人间。佛世尊的教导不只是言教，还有身教。世尊的日常生活，处处人处事，一切的语默动静，来去出入，无不以智慧为前道，无不与实相相应。就说这个佛法的教导呢，除了这个言教之外，就是因机施教，适当的教育，还有呢佛陀的这个身教。日常生活当中呢，佛的这个托钵了、乞食啊，回来这个说法了，乃至于这个宴坐这个林中呢，就是静坐在这个树林里面呢，这个行为举止都是这个祥和平静，这个无一不是呢这个嘞教授啊、都是对人的一个嘞教化。那么这些种种教化呢，事情呢，都是跟智慧呢相应的，与这个呢真理相应的。这以身作则的身教，训诲的言教，就是世尊所以表全达摩法的，就是佛的身教言教呢，都是对佛的一个对佛法的一个表达。这言教呢，这不用说了。这个三正十二分教当中呢，佛处处说法了，处处呢引导开示众生呢。身教的话呢，比如说做供养、做布施的时候啊，佛说了，不要供养我一个人呐、我也是僧团当中的一个分子，你要供养大众生，利和同君。那么这个就是以身教。以身作则了，来这个来说法，使大众呢了解这个适合的重要。那比如说有的地方呢，阿摩利尊者来穿针呢，这个大家没有来帮他穿针呢，这佛过去，跟这个阿摩利尊者穿针，就是这个嘞，对这个比丘啊需要照顾的了，他要照顾。还有病比丘啊生病了，佛啊有跟他这个去呢，换衣服啊，这个擦拭身体啦，去进行关心呢，就是比丘啊互相应该嘞关心，应该互相照顾，佛弟子呢应该互相呢这个关心，互相呢这个嘞照顾，要有这样的一个精神。所以佛是身教也有啊，言教也有，这个你不能只是有言教啊，说理也说了很多很多，但做事呢，就不来做了，说得很好听呢，这个实际的行为呀、完全呢，不一致，完全不一样，这样怎么能够让人幸福呢？这是不非让人幸福的，而且呢，佛的这个身教啊，它也是智慧的体现。有些事情当为，有的事情是不当为，这个佛就会这个依他的这个身教啊来揭示出来，有的时候是小小的一个事情，但是呢背后隐含呢很深刻的这个意识在里面，就是说身教，那禅宗里面是讲不离文字了啊，这个世尊微笑了，世尊拈花了，迦叶微笑。这个一扬眉一迅目都是呢 对众生的这个呢教化，都是对众生的这个呢启发和引导。嗯，所以啊，佛法世尊教化的流行，构成缘起和合的佛教，就是世尊的这个教化流行呢，它是一个缘起和合的，缘起和合的一个呢佛教。缘起是相依相成、综合融贯的，所以对身教与言教必有和综合理解的必要。所以啊，这个佛法的这个流行于世间，形成这个佛教教化的这个组织，教化的这个形式注意世间呢，它要有这个呢对身教言教综合的这个理解。你理解了这个根本精神呢，才能够推行呢，才能够贯彻了。佛教是中贯整体的，但由于所权势力的相对差别性，能权也就形成不爱和合的二类。就是佛教呢，它是一个中贯的整体，但中贯的整体的话，这个理上和这个事上，它毕竟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性，有所不同的。理就是理啊，事就是事。这个事显于理呢，理待于事，这个事理相待。这个待相待当中啊，它又确切呢有所它不同，不然怎么分别叫做事，分别叫做理呢？所以它有这个差别性。那么这样呢，能权的教法，这个形成呢，不爱和合的二类，就形成了两类。一类的话，能权言教，能权以言教为主，所权呢以个人的身心修行为重，开示事理的真实谛如，由弟子口口为相传的受持，称为教授。一种呢，这个能权呢是要以言教来做能权，就是经典、论点、这个例证种种这些呢文字的结局，这些叙说，这些内容呢都是揭示什么呢？揭示这个道理的，揭示真理的，开示如何这个用功啊修行的。是以这个个人的修行为重，那么弟子们呢就是口口相传呢，一代一代相传呢，称为呢教授，也称为狭义的达摩，狭义的法，在后代编辑的圣典中就称为法藏，也就是辗转传来的阿含，也就是这个圣典呢经典呢。那么这个第二种能权呢，经世尊言教的指导，身教的示范，所权以大众的生活行为为主，这个开示道德的这个呢戒法，以及有关大众和合与社会适应的制度，这个除了波罗提摩擦的成文法以外，一切法治都推行在一切法治都推行在僧团中，称为呢教戒，也称为毗那耶律，就是这个和合的二类啊。那么前面是偏于理的，这个呢是偏于事行的，就是行为规范的，那么就是由这个世尊的这个开示啦、自戒啦、对于生活的这个一些规定呢，那么就是有关大众的这个道德的问题，以及呢大众呢相处的时候和以及和社会相应的时候这个制度的问题，那么主要是这个律。那么这个的能权呢，是跟这个教法呢，这个教呢有一定的相对性，这个就是主要呢涉及到生活上的一个呢指导，生活上的一个规范，所以称为教戒，前面这个称为呢 教授，教授教诫，教授如何这个个人的身心的修养与真理呢？这个呢，这个相应。那么这个教诫呢是这个团体组织的生活，以及呢这个个人德行的这个培养。那么这个称为呢教诫，也称为皮那耶，称为律，这个是另外一个部分。这所全的法语皮那耶，要从综合融贯的立场观察团体与个人、环境与内心、事情与理性、法治与义理，理解彼此相应相成的综贯性。就是说呢，从这个综合的这个立场来观察呢，观察这个团体、个人呢、环境、身心呢、事情、理性呢，这样才能够融合在一起。不能只是有这个道理上呢这个理解，这个行动上呢成了一个矮子，理论上呢成了一个巨人，就是行动上和理论上的相结合，那就是对佛法里面呢主要的这个律制和这个法义，就是狭义的法了，阿毗达摩了，这个达摩了，就是法的意思了，那一般就是讲的经和律，经和律，法和律，唯有这样才能完善的了解佛教，就是要观察团体、个人、环境与内心，适合理念相结合，这样综贯一起，才是呢完整的佛教，才是完整的佛教。佛教是人间的能权的身教言教，这个所传的法毗那耶，不只是世尊的三业大用，也是实际成于个人、身体、社会的，就是佛教，跟佛法，跟佛学了，这不一样的，佛法呢是佛所揭示、佛所显示的，这个真理，这个佛学呢，是这个知识，对于佛法这个内容的这个介绍。那佛教呢，它要成就于世间呢，它除了这个经典这些呢内容揭示之外，它还要有它实际的这个组织形式、组织方法，存在于世间的这个团体，这样才能够成为佛教。佛教是人间的呢，所以它又有能权的身教言教，那也就是所传的这个法和毗那耶，这些呢在佛时代呢是佛的三业大用，佛灭之后啊，就是实际的存在于这个世间，这个呢个人身前社会的一个呢展现，既有个人的，也有身前的，广而言之呢就是社会的，所以佛法呢不只是个人的一个呢修养的问题，它还有团体的精神和在社会的这个功用里面呢，它的这个时代的这个作用是这样的，所以啊，这个在人间佛教的开展中，不应忽略佛弟子的活动，在家出家的佛弟子，见佛闻法，受到佛法的陶冶，在语音与行为中表现为佛法的新人，如果落入这个实际的一个表现的时候呢，就是在我们这个四众弟子身上能够体现出佛法来，语言和行为啊有所改变，所以当时你看佛时代呀，这个教化世间呢，很多人都来纷纷学习佛法，亲近佛法，这个从帝王将相到一夫走卒啊，一般的这个普通群体啊，或者是这个弱势群体，他们都来接近佛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看到佛法的这个学习了这些之后啊，这个人达到了一个改变，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呀，这个非常的这个喜悦自在，远离了种种的垢染烦恼，不是说这个一般的人一样的，这个生活在贪嗔痴里面，生活在烦恼里面困扰着自己， 而是呢这个心态呀、和谐，内心的清凉，喜悦，在生活的这个行为当中呢，不是那么偏激呀、跟人的这个一起相处的时候啊，这个贪吝呢、嗔心呢、抱怨呢，而是有这个慈悲心，有智慧心，这个行为上呢，比较呢，平和，比较这个宁静，这个生根呢一悦啊，就是诸根一悦了。经典里面是讲诸根一悦了，就是看他的这个人呢，你看了都觉得喜欢。你看我们生活里面，一个人在烦恼的时候，情绪很严重的时候，有的人是脾气很大啦，这个两眼圆睁呢，这个满脸的怒气呀、这看了都使人这个觉得呢，也不可亲近，害怕，或者是呢高兴不起来。那有的人呢一脸的愁云呐、在那里忧伤呐、愁啊、烦呐、这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说怎么样？你也会觉得不是那么自在了。但是这个佛陀的弟子们呢，师众弟子们呢，他的这个身教表现的就是，他内心世界呢的一种美好，所以你看起来的话呢，你会觉得很美，不是我们一般形式上的美，穿着打扮呢，而是内心世界的一种美，展现于他的这个生活行为，这是相应的了，所以啊，这个呢。语言和行为啊，表现为佛法的心人。其中，出家众在僧伽的和乐清净中呢，表达佛法。僧伽的威力推动佛教的前进，在家众也在佛社会上表现佛法，起着显化或末化的作用。这个就是两个层面的，一个层面是出家的。一个层面是在家的，出家的话呢，就是有一个和谐了清净的一个僧团，一起学习，一起弘法，推动佛教的这个呢，殊胜的事业。那么在家中呢，就是在社会上呢，各个阶层生活，经商的、从政的，耕种的。织布的古代啊，那现在当然是说织布是纺织厂了，不一样了啊。那么就是在你的这个我们一般话说的，在平凡的岗位当中的啊，做的不平凡的事业啊，都是在一个很平常的这个事业当中啊，比如说他摆个小摊在卖东西，或者是他在商店呢给销售员买个东西，但是他身上都能够体现的佛法。有佛法的这个光明的显耀，它是显化末化的作用。他会懂这个佛法道理了，在一些事项上，一些行为上展现，来教化，那也有末化的作用。他没有说，就是默默无闻的在那里做，展现了这个佛法呢，无贪无嗔啊，无痴的精神，让这个呢同事也好。那这个见闻他的人也好，这个自然的就是心生喜悦，这有诸内行诸外嘛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在家中的一个呢佛法的这个展现，尤其是大弟子们的游化诸方呢，或彼此论道，或向社会宣传，如灯传照，光光无尽，佛法的这个助于世间呢。就有来于这些体现，就是佛的，特别是佛的这个大弟子们，他们到处去宣扬佛法，互相这个交流讨论，向社会上的宣传，这样的话就是好像这个灯一样的，一个灯呢燃一个灯，燃百千灯呢，灯灯相续，这个一片光明，到处都是光明，那你不要自私了，你自己有光明就好了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。相对来就是很力量很渺小，很微弱，那个光明显发出来，显化不出来，这样的开展虽受实地人的影响，同有不同的实验，但世尊的极门弟子，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 到底有高度的直接性。就是说呢，当时候佛的这些大弟子在传教的时候，在传播佛法的时候，这个虽然有这个时节因缘，地方人的这个素质、心理特点种种的这些影响，有不同的实验性，但是呢，都是从佛的这个教化出来的，亲承于佛口，亲受佛教化，理解佛所说的这个法，然后呢教授他人，那么这个是有高度的一致性，高度的这个直接性，都从直接从佛那里来的嘛，所以他就很容易保持这个一致性。从达摩而有四尊的自证法堂，因佛的化他而有僧伽的内宣外弘，世尊时代的三宝住持，是人间佛教的本源，后代佛教的扩展与延续都从此而来。这里就讲了这个本源和延续性。本源呢，就是佛出世说正法，摄持组建僧团，这个发展呢，延续呢，就是从古到今一直到现在，都是佛法呢，这个代代相传不绝了，体现于现在的这个类三宝当中，现在这个佛宝、法宝、僧宝，住持三宝当中，那么这个是呢能传的教法，能传的这个律制两个部分，就是能传的内容。那么这个传表，就是对佛法的这个表达，表达的内涵内容。能传表的教法，即是佛与弟子的身教言教，就是能够传保佛法的这个内容是什么了，这个能传的这个体现是什么，就是佛的身教、佛的言教。身教方面就形成律，言教方面呢就形成法，就是律和法的两个呢组合，都是佛的这个言语行为的一个呢这个呢表示，这一个表示。所以这个体呀，出自于语言，这个体呀，出自于这个呢身教，也即表达佛法的这个呢身表与这个语表，就是表达佛法的身表和语表啊。身表是身行动作，语表是音念曲曲。不但身表的形色如扬眉熏目、举手低头，不理根深的存在，语言的音声、音韵曲曲也是呢口舌唇齿，喉舌，这个咽喉、唇舌、齿心、颊浦等而引发。所以身表语表是以友情的根深而起的，也就是说这个传表这些佛法的时候啊，这个所依啊，不管是身表也好，还是这个语表也好，都是由这个根深而发出来的，这个依这个根深而起的。但身表语表不只是根深的，只是在根深境界意识因缘和合时，为了意识的要求表现，才发动根深，引起形色与这个音声的流变。就是说是说他的这个所依呢是这个根深，发出这个身表语表，但是这个身表语表啊，它是一个这个呢综合性的一个因缘展现，它是由这个意心意，就是心里面的这个种种想法了，有了这些种种的想法之后哎，那么就展现在他的行为上，展现在他的这个语言上，我们这个行为啊，它与心啊是有关系的，比如说这个人呢，他比较啊，粗枝大叶的，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呢，都不会那么细致，那么细微， 那如果这个心思啊比较为这个精明的，所以他的这个行为举措啊，乃至于就好像表现折一张纸的时候，他都是呢做得很认真很认真，这个就与他的心意有关系了。他这个心意是懒散的懒惰的，这做什么事情呢都是拖泥带水的，就有这个表现呢。那么这个佛啊，他这个表现于这个身表上，就是由他的智慧心呢来表达的，他有这样的智慧心，这表达就在他的行为上，这个行住坐卧，没有这个粘连呢，没有拖沓了，他是呢，这个呢跟智慧相应的，在一起大众相处的时候，这个进退，举止，这也是从这个智慧的一个显露。所以这个根深的发出啊，跟这个内心的心有关系。语表也是这样，你要想了这些问题，想了这些事情呢，你才会说这样的话。你又没有这些的思考，就不会想说这样的话。思考的这个呢，很有这个局限性，思考的或者是错误，那么表达出来的内容也是有局限的，有错误的。这个表达时候，从实际的情形展开来讲，固然是我们这个根深的这个牙齿啦，唇舌啦，喉咙呢，这个气流啊，通过一定的这个控制，然后表达出种种这些声音来。所以根本现在来讲呢，它是这个呢意识有要求表现，才发动这个身表语表有这个形色和声音的流变。这样的身表语表是意境的符号，是意识所引起的全表，有指向对象的缘起作用。所以说法行为都是一个缘起法。这个缘起法就是由这个心意啊，心意引发身表语表之后啊，是意有所指，有所趋向的，不是呢，无端端的这个现起来这些声音呢，现起这个嘞，这个身体的行为啊，所以这个身表语表啊，它有这个嘞相应的作用，就是为了能够为表达内心的思想，表达内心的这个意境。我们这个身表语表啊，就是意识的一个符号，这个意识当中的种种想法是无形的身表语表，有形的身表语表是我们呢显露出来这个呢内心世界，它是有一相应的这个作用的。所以说呢，从身表语表的根深而兴起，所以说它是色法，也即是物质，但这是缘起的色法，并不能离心识与境界的存在。这个身表语表是色法，是物质的，但是从缘起的角度上来讲呢，不能够离开这个心识，不能够离开种种境界，它是与这个种种心识啊境界了相依的。有的执着身表色与表色，忽略了它与意识与境界的相依不离；有的重视它的全表的意境，所以说是思心所的作用；有的索性说是识的变现，不能注意全表的缘起存在，难怪有偏于友情的设法，有偏于内心的不同解说了。就是对于佛法的解说，对于言教教授教界的解说呢，它有内外的联系，但是呢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啊，有些人就有所偏重，像有的就是讲说不理文字了，直指人心。有的讲呢就是说呢，这个要依佛的种种言教，如是而行，那么就是偏于这个意 或者是偏于这个呢，身表语表的这个呢，显形色，那么就是都有所忽略了，一方面重视这个身表语表的言教，这个呢身教，就忽略了这个相应的意识和境界，不是呢深入，这个言教啊，理解这个言教所说的这个思想本身的内涵，那么有的呢就是重视这个意境呢，重视佛的意啊，重视佛的心呢，那么就忽略了这个身表语表所说的这个言教啊，它也是来指导我们，引导我们了解佛的心意的，那就偏于一边呢，所以有的人呢是偏于意，有的人呢是偏于这个身表语表，那么从这个佛法的流行上呢，有的就偏于说这个身心的实际经验，有的呢就是偏于这个教典理论的知识性的这个学习，那这个都是不可取的，应该呢教正二法了并行，教正二法了要结合，是这样的，这样才是呢不违于这个佛法基本精神的，那么这个就不会产生那样的这个呢争执了争论了，生与二者虽同样的能全表佛法，但身表多表示内心的情意，在知识的事理方面，语的语言的开示解说比身表要明确精密的多，那么这个身表语表啊都是表达佛法的，但是身表呢它可以表示这个内心的情意，但是这个详细的意思，精确的意思呢，这个语表呢，这个相应的解说呢，要更好一点，更详尽一点，更容易理解一点。记忆对方的教说，能照样的说出来，美能不失原意，甚至不变原来的语法。就是我们记这些教说了，听这些教说了，它有这个好处的地方，就是你把这个说的内容呢，讲的呢，记下来之后啊，你照着这个人说，那跟他亲口说，跟他直接说了，这个意思呢是一致的，这个原意呢是不失，甚至于呢这个原来的语法都不变，所以语言的传授成为教化的主要工具，所以啊佛法的传播当中啊，更多的是呢佛的言教，佛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教授啊说法了，这个文字性的这个呢运用的更多，文字性的运用更多，在佛的时代呢，佛这个在各个地方呢，有不同的这个呢说法，有不同的说法，说了之后呢，对弟子们呢都记录，最早期这个记录整理呢是大家听了佛的说法，汇集在一起，进行比对，佛如何如何说的，弟子们呢就将它结集起来，结集起来，那么就代代相传颂呢，这个就是最初有这个言教，最初有这个言教，那么这个有这个言教的话呢，语言的传授久了不免会多少失真，好在印度人养成相当强的记忆力，没有熟诵数百万言的，就是当时候这个佛法的传播呢都是靠记忆，就是一代一代呢相传，好在有的人呢这个记性好啊，记数百万言，也就是几百万字的东西啊，都能够记得住，我们不是说这个受持功德吗，持诵功德吗，我们今天持诵功德是拿着这本书啊，每天早上念一遍，晚上念一遍持诵功德，过去讲持诵功德了是这个 有专门持诵经典的人，他的师父传给他，他又传到下面一个，这样一代一代相传。那么要学的人不记得了，就找这个持诵经典的人了，向他请问，然后他就说出来，说这样讲说持诵功德，那你这个就很重要了，就像今天我们印刷保存书籍一样的，如果你没有这个印出来，现在讲是要讲这个佛法概论这个书，你找不到这个书，你要听的话呢，就不是那么这个嘞容易了，那如果有啊，那就比较好懂了，所以他需要需要有这些，这有持诵功德，那么今天呢就先就说到这些。